未試過遲到嘅。咁今日係真係咁有少少嘅阻滯啦，所以遲咗幾分鐘啊。老師，其實即係參加聚會遲到仲講完嘅咧，係一個好尷尬嘅情況啊。所以請大家真係唔係一個好好嘅見證嚇。今日同大家講呢個嘅呢個嘅題目就叫十個童女嘅比喻啊。或者我同大家講少少關於呢個比喻少少背景喺度。喺教會嘅傳統裏邊咧，喺呢個聖誕節嘅第四個星期日開始，至到聖誕前一日咧，教會係定咗個叫將臨期啊，英文係叫 Advent。Advent 嘅意思即係話 Arrival of the Lord， 即係主耶穌嘅臨到。其實呢個好有意思嘅。如果知道咧，今年嘅叫將臨期咧，就係由11月27號，即係早兩個禮拜日，至到12月24號咧，就係呢個嘅將臨期嘅時間。咁喺17世紀嘅時候咧，有一位嘅瑞典嘅作曲家咧，即係作詩咧，就寫咗首嘅聖詩。嗰首詩嘅名叫做 Rejoice, Rejoice, Believer。中文可以翻譯為歡欣歡欣眾聖徒。好多教會咧，就喺呢個將臨期嘅時候咧，即係喺聖誕節呢個時段，呢、這個將臨期嘅時候咧，就唱呢首詩歌，呢首嘅 Rejoice, Rejoice, Believer 嘅。呢首詩歌嘅內容咧，就同我今日同大家講到嘅內容係好有關係嘅，就係用呢個十個童女嘅比喻咧，去講到嗰五個聰明嘅點樣預備好個新郎嘅來到啊，亦都代表咗我哋眾信徒咧係好要好似像呢個五個聰明嘅童一樣，我哋點樣做好準備去迎接基督嘅降臨？呢、這個迎接基督嘅降臨唔單止係喺2000年前主耶穌道成肉身嘅降臨，係更加係要切嘅去期待主耶穌應許再來嘅日子，所以呢個將臨期，特別喺聖誕節之前咧，係好有意思嘅。咁就我哋暫時咧，我哋會退出個 PowerPoint， 咁我就會咧將一首 Rejoice, Rejoice, Believer 呢首歌咧，嘅英文版本咧一個詩班去唱嘅，咁播俾大家聽，咁大家可以欣賞一首詩歌先啦，雖然係英文字，但係咧就都好成員聽到。咁一陣間咧完咗聚會嘅時候咧，我會同大家再唱一首歌，不過係唱中文版。中文版係我翻譯嘅，所以咧個版權咧係絕對冇問題嘅。咁我哋首先去欣賞一首詩歌先。 三節嘅啫。如果大家收到個問題個 bulletin 咧，個 bulletin 咧就加咗咧今日嘅講道大綱喺度嘅。因為咧今日個講道裏邊咧，我會有分幾方面同大家睇嘅。首先我睇下呢個比喻嘅背景，先講比喻嘅內容，然後講比喻嘅重點，然後講末世嘅警醒。咁大家可以睇過你個手機嗰度有個 bulletin， 有個講道嘅大綱。咁大家亦都可以睇住個 powerpoint 啊。首先我同大家嚟到講講關於個比喻嘅背景先。有時我明白比喻咧，好似一個故事咁，但每個故事裏邊咧都有好重要嘅背景喺度嘅。特別喺今日我哋21世紀裏邊嘅時代咧，如果明白呢個比喻嘅意義嘅時候咧，我一定要從呢個比喻背景開始，因為個背景咧同我哋今日現時嘅環境咧係好唔同嘅。大家明白到呢個比喻咧，其實就喺呢個嘅第馬太福音裏邊咧。所謂叫做末世論的講話那裡開始的，而這個比喻就是馬太福音才記載的，而這個是放在24章1節開始到25章46節這兩章的經文裡面呢，講到關於末世論的講話，特別主耶穌特別對末世論呢一段很清楚的 discourse，叫 eschatological discourse 喺英文裏邊啊，咁呢個大段落裏邊咧，呢個比喻就其中一個段落裏邊，所以我睇到呢個比喻咧，喺呢兩章經文裏邊咧，係相當重要嘅一個環節喺度。或者我哋好快嘅時間咧，去睇下呢兩章聖經裏邊咧，究竟講啲乜嘢先啊？我發覺原來喺第馬太福音24章1至35節開始時，一段好長嘅經文係講到末世嘅時候，基督再來。嘅一啲嘅先兆，譬如民要攻打民啊，國要攻打國呢咁嘅事實。但係到24章第36至40節嘅時候，特別留意第36節講到，但那日子那時神會有人知道，連天上嘅使者亦都唔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邊個知道啊？係唯有父知道。主耶穌已經講咗，呢、這個日主再來嘅日子咧，係好多人都唔知道，唯有係父知道。所以第24章42至44節就话到，你哋要警醒，你都要好好预备。大家留意个警醒同埋预备嗰两个字，因为你想唔到嘅时候，人子就来了。到24章45至51節讲到一个忠心有见识嘅仆人同埋一个恶仆嘅比较，个恶仆嘅后果系点样样咧？就在那里要哀哭切齿。好，跟住我哋到25章嘅時候，就睇到呢個聰明同埋愚拙嘅童女嘅比喻。特別留意第13節嗰度講乜嘢？啊，所以你哋要警醒，因為那日子那時辰你們不知道。大家睇唔睇到個脈絡啊？當主耶穌講到唯獨父知道嘅時候，更加講到我哋唔知道嘅，我哋冇人知道。但唔知道嘅時候，我要做咩嘢咧？我要警醒，因為那日子那時辰係你們不知道。跟住第25章14至28節讲到一个忠心又良善嘅仆人，同埋一个又懒又恶嘅仆人，两个嘅比较。而个又懒又恶嘅仆人嘅后果系点样样啊？系那里必要系哀哭切齿。跟住喺25章31至46節讲到一个绵羊同埋山羊个嗰个比喻，但系最重点就系当人子降临喺荣耀降临嘅时候，系施行一个最终嘅审判。个审判后果点样样啊？系要将个绵羊同埋山羊嚟到分开，分别出嚟嘅时候，嗰啲系被审判嘅人系要去永刑里边，嗰啲义人系要去到永生里面。呢个就个结果嘅分别。所以我看到在这两章经文里面，25章这个10个童女的比喻，其实是回应24章36至44節所讲的事实。刚才跟大家再提过，因为主再来的日子是没有人能够知道，也都没有人能够预测的，是唯独父知道。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们做什么呀？我们说啊，等主再来啦，这样。不是只是等，是要必须是警醒，还要做好准备，随时去迎接主再来的日子。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讲到的重点。我们要明白个背景的时候，我们更加要知道当时的一些婚礼 嘅習俗嘅風俗，因為嗰時嘅風俗咧，同今日我哋喺西方嘅社會，甚至中國社會裏邊係完全唔同嘅。我哋唔可以用今日我哋嘅認識去睇當時呢個比喻所講個婚禮。我哋因為咁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好多問題啦。我啲問題可能多到我哋會問點解十個童女喺晚上出去迎接新郎咧？冇人在晚上迎接新郎，是不是？为什么没有这个比你全部提到新娘呢？为什么三更半夜去买油呢？这些问题我们完全不明白这个比喻说什么的。但是要明白的时候要明白到，因为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的风俗习惯跟我们是很不同的。犹太人的风俗习惯是分为两个阶段在这里。第一个阶段叫做许配或者叫定亲。通常就是由男家和女家的双方的家长去安排。也要知道这个定亲是比今日所谓的订婚是更加严谨得很多的。定亲就好像一个婚姻的一个证书一样。在地位上男方和女方已经是一个合法的夫妻。大家还记得在耶稣降生的时候马太福音讲到怎么样，讲到瑪利亞是已經許配了約瑟，仲跟嗰個係咩啊？還沒有迎娶啊！但係瑪利亞就從聖靈感人，所以引致約瑟就想暗暗地去休妻，因為佢哋基本上已經有個夫婦嘅關係，但係未人迎娶嗰時仲未成啊，即係未成正式去行婚禮嘅。咁第二個階段咧，喺當時環境裏面就係講慶祝婚禮嘅儀式啦。通常这个婚礼仪式就要定了亲之后一年之后才举行的。那么两个夫就是个男家来的两个定了亲就要等一年的。那夫妇人就要在这个庆祝婚礼仪式之后才能够正式的、可以是去真的住在一起。那同埋这个婚礼仪式通常就会在新郎的父母亲的家里面来举行的。而禮呢個儀式之後咧，咁先有呢個嘅婚宴。咁所以比喻講緊嘅咩咧？就係講緊呢個婚禮儀式之先，嗰新郎嘅遊行隊伍正在咧向住呢個嘅新郎嘅父母親嘅屋企裏邊進發緊。咁呢個就係個背景啦。咁雖然比喻裏邊咧冇提到呢個新娘。但其實已經接了新娘，即係新娘接了新娘嚇，咁就一路接新娘喺個遊行隊伍度咧，就已經準備向緊佢個父親個屋企裏面進行。而啲比喻中十個童女咧，就係講緊十個嘅伴娘，即係都好巴閉，十個伴娘啊。咁佢哋就正住向住即係新郎嘅父親屋企咧嚟到進發啊。咁就喺度等緊，即係佢哋喺個父親喺個新郎父親屋企裏面咧，係等緊呢個嘅新郎同埋新娘嗰個隊伍咧嚟到一路行緊過嚟嚇、就先舉行呢個婚禮儀式，咁然後舉行呢個嘅宴席，大家明白個背景嚇。咁呢個比喻裏邊咧就講到咧，呢十個伴娘咧其實係知道咧呢、這個新郎嗰個遊行隊伍咧。是要日落之後才到的。但是呢就所以這個就並不是因為什麼就變個延遲的問題，他知道是日落才到的，但可能呢是真的有些原因是即延遲了、本來日落之後到，但現在有些原因是遲了才來、所以也都回應了呢基督再來呢是一个很肯定的事来的，就是一个我们一定知道会再来的，但是那个日子那个时辰呢是你们不知道，你可以知道一定会再来的事实，但是不知道呢是几时一定会再来。所以在这个的童女就在这个时候等着这个新郎那个游行队伍，就是新郎新娘一定来，一定会来，但是就迟了少少来，所以他们在等着他来，这样的背景的。 好啦，咁我哋明白个背景之后咧，我要睇下呢个比喻嘅内容啊。啊，当明白呢个嘅背景先嘅时候，我睇到呢个内容里边特别提到喺25章第开始第一节嘅时候啊，佢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住灯去迎接新郎。啊，呢句说话咧，其实包含咗好多意思喺度啊。那时系讲咩嘢咧？那时系讲到就系话基督。讲到基督再来嘅时候，啊，就唔系话天国好似十个童女，唔系话天国呢个十个童女就代表咗天国嘅意思，唔系咁嘅意思，就系讲到那时系指住基督再来，啊，而十个童女呢个系讲到系预表住啊呢个主再来嘅时候，天国就好似十个童女。这个比喻所表达的意思，大家明白吗？即十个童女比喻就讲到天国来的时候，就表达了个意思出来。那意思乜嘢嘢咧？就有啲人是可以进去的，有啲人咧系被关咗门。就好似呢个比喻所讲，十个童女里边有五个进去，有五个入唔到去。所以呢个比喻用呢个比喻就讲到个内容系讲到个意思就讲到有啲人可以入去，有啲人系唔可以入去。除了講到呢個嘅呢個嘅有兩類別嘅人，呢個嘅背景嘅時候，就特別提到兩類別嘅人啦。啊，因為有啲人入得去，有人入得去。啊，你睇第25章1至4節，啊，那時天國好比十個童女拿著燈出去迎接新郎，其中五個係愚拙嘅，五個係聰明嘅。愚拙嘅拿著燈卻不預備油，聰明嘅拿著燈又預備油，喺呢個慶典裏邊。这个十个童女，头先我讲过，系代表咗有两类别嘅人，五个系聪明嘅，五个系愚拙嘅。但如果我哋再睇翻下上文嘅时候，头先我咪讲到呢成个 discourse 里边咧，系有讲紧有其实一路都讲紧系有两类别嘅人嘅。点解咧？你留意下上边嘅经文，第24章45、41節，接埋一节，讲到忠心有见识嘅仆人。同埋一個惡仆，係咪有兩類別嘅人嚇？仲有兩類別好極端嘅人添。25章14至28節講到嗰啲曉得運用才幹嘅係乜嘢？係又良善又忠心嘅仆人。嗰啲唔肯運用才幹嘅，將啲才幹埋喺地下裏邊嗰啲係叫做又惡又懶嘅仆人。係咪有兩類別嘅人咧？25章第31至46節又講到綿羊山羊嘅比喻，係咪講有兩類別嘅人啊？一個是義人，那義人怎樣樣啊？他是願意去幫助別人，但在弟兄最小弟兄身上所做的事，他願意幫助最小弟兄的人。有些是被咒助的，就是不肯幫助人那些，不能幫助他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如果我看到原來這整堆比喻裡面都講緊有兩類別的人的時候，我們做基督徒，我們真的要反思一個問題，我們會不會不自覺地落在兩類別人中間度咧，係聰明嘅，亦或係愚拙嘅咧？係肯運用才幹，亦或將才幹埋喺地下裏邊嘅咧？係熱心幫助啲弱小嘅，亦或係唔肯吝惜去幫助弱小嘅咧？嗱，呢啲咁嘅事情喺外表嚟睇，我哋睇唔到有咩分別喺度嘅。但係當我哋将来在基督台前来到交账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听，所有的事都要显露出来。在人看不到我们做了什么，但当我们向神来到交账，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向交账的时候，全部都显露出来。这两边的这个比喻量，除了讲有两类别的人之外，亦都講到有不得進去嘅，大家再睇呢個25章6至12節，喺半夜有人聲喊著説：新郎來了，你們出來迎接他。那些童女就起來收拾燈，如主機對聰明説：請分點油給我們，因為我們燈要滅了。聰明的回答説：恐怕不夠你我用，不如你們自己去買油的那裡去買吧。他們去買嘅時候，新郎就到了，我预备好的就跟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那其余童女呢跟着买了油就回来，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啦。 他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嗱，我哋睇呢个时候咧，我亦都会可能有啲问题会问嘅，系咪呢个有预备嘅灯油嘅铜咧？点解有五个预备咗得啲油噶嘛？系咪？呢五个预备咗油嘅铜女会唔会太过真系不近人情，唔肯 share 啊，分少少油俾嗰其嗰冇预备嗰五个铜女咧？咁啊，其实咧，你睇到留意到个问题。个重点就唔系话嗰五个所谓聪明嘅童女咧，佢哋唔肯去分啲油，而系个重点系不够你我用。圣经讲得好清楚，系唔够你同我一齐用。佢唔系唔肯 share，系唔够啊。所以就用呢个咁嘅比喻咧，就当我哋去嗰五个所谓叫愚拙嘅童女去买油嘅时候咧，咁就引入个故事嘅高潮出嚟啦。另一个问题我会问嘅就系、是。系咪新郎冇为嗰啲即系嗰啲冇预备油嘅童女开门，亦都会唔会系唔合常理咧？咁我哋会咁心谂咁谂下，点解即系明明佢系做伴娘嘅伴娘，真系冇预备啫，咁点解系唔开门俾佢咧？咁我哋要明白到呢件亦都唔系一个合唔合常理嘅一个问题嚟嘅，因为呢个故事讲俾我哋听，呢、这个新郎。系绝对有主权去拒绝嗰啲冇预备油嘅童女开门。大家留意到嗰个愚拙嘅童女点讲啊？佢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当耶稣用咗比喻嘅时候咧，马太福音嘅听众好清楚嘅。当讲到主啊主啊嘅时候，系讲到咩啊？系讲到基督耶稣。基督耶稣佢当然系绝对有主权。将天国嘅门嚟到关上，唔让一啲人进入。但好清楚，等于你去海关度，去到如果大家睇电视都睇到啊，有啲电视成日啲纪录片讲到澳洲嘅海关，就算你有 visa 入到嚟都可以 cancel 你个 visa 唔俾你入嚟。咁呢啲即系电视都播咗。当然，海关如果海关有主权系唔让一啲人进入嘅时候，如果主耶稣系天国嘅主人嘅时候，当然系咪有主权去唔让一啲人进入咧？啊，所以呢个唔系合唔合常理嘅问题，系主权嘅问题。十个童女比喻讲咗事实就系有啲人系不得进去嘅。当我哋细心去睇24章、25章，我哋就发觉。原来主耶稣讲咁多个嘅比喻里边，其实都强调紧呢个不得进去嘅道理。我哋睇比喻唔好就听古仔，其实有重点嘅，重点就强调紧一啲不得进去。点解有啲人系唔能够进去咧？其实我哋基督徒要问一问，点解有啲人不得进去咧？嗱，我哋想大家睇翻呢四段嘅经文。我先讲过有四段，24章45至51节，讲到呢个恶仆，呢、这个又恶又懒嘅仆人啊，佢做啲咩嘢？当主人个主人未翻嚟嘅时候做乜嘢？大家留意下，佢动手打佢嘅同伴，又和酒醉嘅人一同吃喝。第49节，个主人点话呢个人啊？话呢个又懒又恶仆人，话系假冒伪善嘅人。嗱，我哋。话动手打人啊，等等，点样同假冒伪善有关系啦？呢、这个我哋慢慢先去研究。但系主人呢、这个主人就话呢、这个咁又懒又恶仆人咧，系一个假冒伪善，并且系同与假冒伪善嘅人同罪。第51节，我要问自己：我做基督徒，我有冇做过假冒伪善嘅事咧？跟住喺马太福音25章1至13节，讲到呢啲愚拙嘅童女，头先佢哋问题，佢哋知道个新郎一定会翻嚟嘅，不过系迟咗啫。但系点解？佢哋冇警醒，冇好好预备好自己去等候新郎嘅来到。嗱，呢个就系今日讲十个童女比喻嘅中心点喺度。跟住第25章14至28节讲到财共嘅比喻，讲啲又恶又懒嘅仆人，基本上佢哋嘅问题喺边度啊？ 如果你细心睇个比赛，佢对主人有错误嘅认识，亦都对主人有个不信嘅疑心喺度。嗱，呢啲系问题嘅始结。到25:31-36讲绵羊山羊嘅比喻，讲到一啲义人同咧被咒诅人嘅分别。头先我讲过，义人同被咒诅人嘅分别喺边度啊？就系嗰啲义人系用实际嘅行动去帮助有需要嘅人。他愿意伸手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雅各提醒我们怎样啊？在神我们父的面前，那种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那种什么叫真正的虔诚啊？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当我哋话我哋系咩虔诚嘅基督徒嘅时候，唔系话人哋话你虔唔虔诚，系咪翻教会系咪就虔诚？唔翻教会就唔虔，唔系。当然翻教会系我哋敬拜神，但系真正嘅虔诚系要行动上表现出嚟嘅。那个行动上表现出嚟就系我哋要看顾有需要嘅人，我要仲要保守自己唔沾染世俗。所以不得进去嘅原因就系嗰啲人。他们不愿意去伸手帮助别人，亦都不愿意去保守自己，去不沾染这个世俗，亦都不得进去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些是假冒为善的人，是对神没有信心的人。在我们去准备去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明白到圣诞节的意思不是只是庆祝圣诞节，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去预备我们自己，去等候主再来。当我们用一个期待的心去等候圣诞节，去庆祝这位道成肉身的救世主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继续的用一个期待的心去等候主再来。更加我们要反思的，就是当我们等候主降临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不自觉地去落在一个不得进去的光景里面。我们很容易落在一个光景里面，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自己甚至乎我们懵然不知。刚才跟大家讲了几个原因为什么不得进去，希望那些原因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会不会落在这些不得进去的光景，我们自己都懵然不知。好，我们再细心来看看这个比喻的重点。重点里面呢，我们不需要太过要去解读、啊、这个比喻的油是代表什么东西、啊、或者油是代表圣灵的工作，我们不要太灵异化解读圣经。其实这个有两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讲聪明和愚拙的分别。两类的，一类聪明，一类愚拙，很清楚了、啊、聪明的人是不是 IQ 特别高呢？不是。聪明的人聪明是什么东西、啊、就是他们除了灯里面的油之外，他们另外预备了油。所以当个、新郎来的时候，虽然迟了来都好，他的灯仍然做什么？会继续发光发亮。而愚拙的童女，他们除了灯本身的油之外，他们没有另外预备的油，即等于好像你去了远程一样，你明知中途没有加油站的，你不会预备在个车尾箱那里装了多桶油在那里，电油我说一下，车行到半路没有油，在他公路上没有油站。所以他一没有预备另外预备的 spare 的油在这里，以致新郎来的时候他的灯不够燃点了，因为油用尽了，所以要出去买。因为出去买的时候呢，新郎真的来到了，他就得到进去。所以聪明和愚拙的分别不是在乎哪个的 IQ 高一点，是在乎什么？有没有好好预备好去迎接新郎的临到。同样的，真的求神帮助我们， 我哋需要时时预备好迎接主再来。诗歌话俾我听，你当预备迎接你嘅神，系咪？你当预备迎接你嘅神，不知何时行完今世旷野路，你当预备迎接你嘅神。大家睇到张明圣牧师翻天家，我哋唔知道佢几时翻天家，我哋有冇预备好我自己翻天家咧？我冇预备我自己翻天家时候，点样向神交账呢？我哋系咪又良善又忠心嘅仆人？你话主耶稣话，你系一个又懒又恶嘅仆人，你又假冒为圣人，呢啲值得我哋自己思想嘅。另外想同大家睇睇嘅，就系、是、呢个关于警醒预备嘅意思。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呢个特别系特别提到嘅，喺呢个图里边，所以你哋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嗱，警醒咧原文系一个名词嘅 imperative， 意思系保持警觉性 ，be on alert， 同埋咧系提高警惕 ，be vigilant。咁有人就其实我一次有一次讲到咧，讲完之后咧有弟兄就嚟问我，佢话牧师。究竟你講警覺、警醒同埋警惕有咩分別呢？兩係有分別嘅。分別邊度呢？如果講警惕呢，即係講警醒咧就 be on alert， 即係警覺性咁樣。警惕呢就係、是、我知道啲事情有啲事情會發生。你發生時候咧，我哋要小心嘅去睇住嗰樣發生嘅事情。一個發生嘅時候咧，可能對於人嚟講咧，是一个嘅面临一啲困难嘅，呢个警惕嘅意思，即系你知道有样发生，你就要警惕佢啊。但系更加点解我哋要喺主座楼嘅事情，我哋更加要提高警觉性，更加要警惕咧？即系因为好简单，就我真系唔知道将会主几时再翻嚟。如果我唔知道，如果我唔提高呢个警觉性嘅时候，我哋唔提高我哋个个警惕嘅时候，我哋就会好似点样样咧？好似主耶稣责备客西马尼园嗰班门徒，话你总要警醒祷告，免得人了迷惑。你哋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我成日用下边嗰句：心灵愿意，肉体软弱。其实重点唔系心灵愿意，肉体软弱咁简单，系上文嗰度你哋总要警醒祷告，免得人了迷惑。因为个警醒嗰字就同呢个警醒呢个字喺呢度讲，你哋警系同一个字嚟嘅。其实主耶稣责备门徒做乜嘢？唔系责备门徒瞌眼瞓，而系责备门徒：你明知道我被捉拿去钉十字架事情一定会发生，而将要发生啦。但你哋都唔能够警醒片时。所以大家唔好引用错误圣经啊！我哋肉体软弱啊！因为不是这样的意思，是责备的门徒不够警醒。你明知主耶稣就钉十字架了，你都不够警醒。愚拙的童女不够警醒，并不是因为他瞌眼瞓，因为第五节讲到，聪明的童女也同样打盹睡着了。大家留意到吗？是不是？问题就是他们不够警惕嘛。明知新郎是迟了来，深夜才到了，但他为什么不去好好地预备好一切的东西，做足买定预备好的油去迎接新郎迟来呢？这个就是对我们今天很重要的提醒。很多信徒，包括你和我在内，我们并不是不知道主在内的真理。你知不知道？有没有人不知道主在内的真理？如果你有人不知道，我就查一下圣经。我们个个都接了来信你的，但我们有没有好好的预备好自己去迎接主再来？这个是今天我们要想的问题。有些人的心态怎样？做一个和尚孝敬敬咯，是不是？有些人的心态就是，既然这么多年了，二千年了，主都没回来啊，唔紧要啦，都系迟啲嚟噶啦，咁我哋不如吃喝玩乐啦。 大家留意嘛，喺24章38至39節，当耶稣讲到主再来之前嘅时候，佢点样警告啊？啊，当洪水以前嘅日子，用翻旧约嘅例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通冲走。跟住嗰句，人子降临也是这样。喺呢个比喻，实在提醒咗我哋，呢个末世嘅时代，我哋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做一个末世中警醒嘅基督徒。喺马可福音24章里面提到好多末世嘅预兆。24章6至7節，你哋要听见打仗同埋打仗嘅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嗱，我唔能够预测，我唔知道。但系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嚟，地球上国与国嘅纷争根本系冇停息。一次大战跟住第二次大战，二次大战之后会唔会第三次大战？我哋唔知道。不过你睇到根本二次大战之后4、5年系嘛？之后世界上冇平息过，冇啊！直接嘅军事冲突、冷战形式嘅对抗，真系不胜枚举。连续9个月啦，第10个月啦，啊，俄乌战争，各个大国发展军事装备、先进攻击性嘅武器，啊，而家讲嘅超音速嘅飞弹，超音速10倍嘅飞弹啊！澳洲要点样啊？大家知唔知道？要花费系50亿澳元、50亿澳元去建造一艘核动力嘅潜艇嘅。澳洲准备买10几艘啊，同美国买，撇咗呢个法国就同美国买十几艘核动力潜艇，50亿澳元一艘啊！美国对中国崛起。啊，同中美之間嗰個地緣嘅爭議啊，貿易上嘅爭議，我就係聽新聞都聽呢啲，即係聽到厭曬呢啲消息。加上呢個新冠病毒大流行，係咪？氣候變化，大家知道氣候變化所變嚟嘅災害。大家諗下，今年10月係破曬紀錄嘅落得雨最多。睇下我嚟到。11月竟然旱到梅落，天气变得真系惊人啊！系咪？仲有呢、這个频繁嘅地震咧，呢啲好明显，如果大家留意到嘅时候，全部都系末世嘅先兆嚟嘅。喺马太福音24章第9節。他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中，即系讲那时讲，亦都讲到主再来嘅事嘅之前啊，也要杀害你们，你们也要为我名被万民恨恶。讲一个嘅新闻俾大家听，呢个真事嚟嘅。喺几年前，其实呢件事发生咗十二三年，不过我几年前特别留意到呢宗嘅新闻喺巴基斯坦发生嘅。一個叫做一個嘅 CFBB， 呢個係佢個即係宿舍嘅名啊，即全名叫做 CDL Lorena， 希望讀得正佢名啦。因為女士喺巴基斯坦，同佢基督徒嚟嘅。咁喺2009年嘅時候咧，13年前啊，因為同啲同事一爭執喺採摘果子嘅時候咧，係做採摘呢個嘅果園嘅啊，就發生啲爭執。就因為咁嘅緣故，就被判係褻瀆罪，就喺2011年11月咧，係被判入獄，同埋被判死刑添。個原因係點解咧？就係因為咧，佢係同班同事咧，大家知道巴基斯坦係回教國家啊，咁呢個CFBB 咧，就同啲同事摘果子， 咁就因為好熱啦，咁啊你要飲水。咁呢個 Sia Baby 咧，就用佢個水杯咧，就喺個水桶度潑啲水飲。咁因為潑啲水飲嘅時候咧，就俾佢啲回教徒嘅同事咧，就話你係基督徒啊嘛，你將啲水潑落去，你個杯潑落去啲水飲嘅時候咧，就你染污咗我啲水啊。咁咧就所以就同呢位嘅女士咧，就大家爭論。咁爭論嘅時候咧，就呢、這個阿 Sia Baby 咧就問佢啦。你先知無可密德，點樣使你得救恩呢？咁樣基督徒清楚咁好清楚啊！就因為呢句説話就話俾人告佢，你涉足咗無可密德，就於是拉去警局嗰度被盤問、被鞭打，仲最終係被逼咧去承認呢個涉足無可密德嘅罪，因為咁嘅緣故係被判死刑。故事未喺度結束喎，當佢入獄嘅期間。他那座省叫旁遮普的省長都為他來到出聲、認為他這樣被判入獄是錯誤的、不可以因為這樣的緣故就說告他一個涉足罪，就因為省長去支持這個 Sia Baby 呢，就被他的守衛開槍打死了。在2018年10月他的律師，呢件事係搞到佢聯合國嘅，佢律師咧就成功喺最高法院咧推翻咗呢個涉足罪嘅原判，但係因為咁嘅緣故咧，就引起巴基斯坦暴動，要將呢個 Sia Baby 處死。咁我知道佢後嚟就好似去咗美國一點樣啊。我講呢個故事俾大家聽，我哋好感恩。今日我哋喺澳洲仍然好多宗教嘅自由，我哋可以自由參加聚會。雖然有時做基督徒咧會俾人佔下便宜啊、取下笑啊呢啲我哋唔應該再屬苦。我哋最低限度唔會因為俾人拉去坐監。不過咧，我同大家都講過啊，因為我哋係反對呢個同性婚姻立法嘅。咁亦都有好多基督徒咧，因為咁嘅緣故咧，係俾人哋咧係恥笑啊，等等等等嚇。但係我哋唔會俾人拉去坐監啊。所以我哋覺得我哋喺末世分末世呢個嘅時代嘅時候，我哋係等候緊警醒，等候主再來嘅時候，我哋真係需要去把握時機，勇敢嘅做好我哋做基督徒應有嘅見證。更加勇敢地去將福音快啲傳開，因為將來好多人係不得進去。喺保羅喺結束俾哥林多教會嘅書信時候，佢咁提到：，啊，你哋務要警醒喺真道上站得穩，要做大丈夫，要剛強。凡你們所作的，都要憑愛心而作。大家睇到嗎？咩叫警醒等候主再来啊？警醒等候主再来就是首先我哋喺真道上系要站立得稳，跟住我哋要刚强，唔好怕势力，唔好怕外来嘅攻击，系要刚强。仲有一样嘢好重要嘅，我哋凡事系要凭爱心去做，我哋要持守真道先能够站得稳。当我们能够站得稳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每一样东西不是假冒为善，我们真的是凭爱心去做。我们会做在一个最卑微的弟兄身上，我都愿意去做。这就是绵羊和山羊的分别。这就是等候警醒等候主再来的不同的生命的见证。呢五個聰明嘅童女能夠進入去新郎嘅筵席，係歡喜快樂嘅。我哋都需要嚟到憑住信心去預備好自己，一同去享受，去期待，嚟到享受神喺天國裏邊為我哋預備嘅羔羊嘅筵席。这个就是我们庆祝圣诞节等候 主在内应有嘅态度。好，我跟住咧同大家我将首欢欣欢欣众圣徒首歌咧，我译用中文，咁我就将中文歌词读俾大家听啊。咁大家一阵间我会唱呢首歌，我希望咧我读一次俾你听咧，你就能够知道首歌词系讲乜嘢。欢欣欢欣众信徒，快把你灯燃亮，晚上正在速前进，黑夜即将来临。荣耀新郎已起行，他不久便临近，警醒等候期待着，午夜必闻他声。第二节，看你的灯在燃着，快加上一点油，期待永远的救恩，再无罪恶苦楚。婚宴已为你预备，大门为你敞开。众信徒请速起来，新郎已经来到，其实新郎将来到了。期待救恩已临近，基督将要再来，荣耀真光照地上，把黑暗全驱散。同心举手齐祷求，主啊，愿你快来，全地都蒙你救赎，有你永远同在。我们教我们一起唱呢首诗，好唔好？